大家好，欢迎收听小东讲故事，我是小东。2003年3月至9月，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金地格林小镇附近的荒草地中，每隔几个月就会发现一具女尸。死者的共同特点是生前遭到了斧头、石块等凶器的击打头部，导致颅脑损伤死亡，而且死后遭同一人奸尸。这些案件引起案发地群众的不安全感，制造这些系列杀人案的犯罪嫌疑人是某工程队的木工张双立。8月24号，市检一分院对这个变态色魔提起了公诉。
回到现场，寻找真相。小东讲故事系列专辑由喜马拉雅独家播出，更多精彩请关注同名微信公众号小东讲故事。
2003年3月23日下午4点，两名行人路过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的一片荒草地时，闻到了一股刺鼻的臭味。循着臭味，他们发现了一具女尸。这具女尸就是张双立在开发区所犯的第一宗命案。03年3月7日上午10点多，张双立没有去工地，他溜达到金地格林小镇工地生活区东边。在空地的西南角，他看见了邢某正在拾地上的废塑料袋。他走过去问，你要扣件吗？十个扣件，15块钱。邢某说，要。随后张双立在他前面带路，邢某骑着小三轮跟在他后面。他根本不会想到自己踏上的这条路竟然是条不归路。荒草地的草有一人多高，张双立顺着小马路向南走，感觉离大路远了，他就停下来，并直截了当地对邢某说，我没有扣件，给你20块钱，你跟我玩一下吧。邢某拒绝并扭头就往草地外面走。张双立顺手在地上捡了一块水泥块，从身后砸在他的头上。倒在地上的邢某大喊救命，张双立继续在他头上狠狠砸了7-8下，直到邢某满脸是血一动不动，他才住手。邢某死后，张双立将其强奸。两天之后，张双立再次去草地强奸尸体。在他的记忆中，邢某看上去30多岁，身高约1米6，一边一个辫子，已经记不清楚外套的颜色了，只记得外套里面有一件秋衣，红色的。接下来的几个月，张双立没有继续作案，由于线索较少，警方的侦查没有进展。三月份作案之后，张双立躲藏了几个月，直到7月底的一天晚上8点左右，他在去鹿圈的路上看见4-5个男的围着付某聊天，听了几句就知道付某是个妓女。8月2号晚上，他在鹿圈村口又碰见了付某，商量好价钱之后，两人走进了村边的桃树林。到了桃树林中，张双立又砍价说只给20块钱。付某边骂他是穷鬼，边扭头就走。张双立就用随身携带的木工斧子从付某身后朝他脖子砍了一下，当时付某就趴在地上了。跟着张双立又骑到付某身上，两手拿着方砖往他头上猛砸。两天后，付某的尸体被发现。警方调查发现付某确实是个妓女，但是让警方困惑的是，付某与之前那个邢某被杀案有没有关联呢？杀死付某之后，张双立又老实了一段时间，直到9月10号左右，他溜达到金地格林小镇工地生活区东边的垃圾站，瞄上了捡破烂的刘某，并用同样的手段将刘某杀死。但是付某没有想到，刘某跟他去荒草地前曾向同乡借钱，说要去收购铁卡子，这为警方最终破案提供了最佳线索。频频发生的杀人奸尸案引起附近地区居民的惊慌，一时间流言四起， 面对接连发生的凶案，警方成立了专案组。通过对案件的梳理，警方发现这三起案件的作案手法非常相似，抢劫、杀人、强奸。刑侦总队法医检验鉴定中心利用 DNA 的技术对三起案件现场嫌犯遗留物提取检验。经过调查，警方加大了对区域内买卖废旧金属人员的侦查力度。2003年9月20日早上8点多，捡破烂的周某从博达国际大厦的垃圾场回来的路上，一个男的叫住他：你要铁卡子吗？我有十个。这男的就是张双立。
呀，在哪儿呢？
就在南边的草丛里。周某一听挺害怕呀，草丛中刚发生了两起命案，一同捡破烂的刘某现在还下落不明，听说刘某也是因为要买铁卡子而失踪的。周某猜测，这个男的会不会和刘某的失踪有关呢？周某向警方反映了这一情况，他告诉警方，这个男的大约40多岁，1米7，不胖也不瘦，体态中等，长方脸，没胡子茬，双眼皮，说话外地口音挺重的。侦查员认为，该男子的借口及动机与案件十分吻合呀。所说的铁卡的藏匿地也与两起案件的发案处相距不远，只要找到这个人，与警方手里从犯罪现场提取的疑犯的 DNA 的鉴定结果比较一下，便可以确定此人是否涉案。根据周某提供的嫌疑人的相貌特征及案件特点，市公安局刑侦总队会同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分局和大兴分局迅速多方查找。10月25日，侦查员将张双立抓获。审讯中，张双立对三起案件拒不承认，但是经过抽取血样检验，法医鉴定比对结果显示，张双立的 DNA 样本与在三起案件现场提取的嫌疑人的 DNA 样本认定同一，铁证如山呢。张双立一下子瘫软在椅子上。落入法网的张双立自知死罪难逃啊。在检察官提讯的时候，他又陆续交代了几起杀人奸尸案，但可以查实的只有白某一起。原来早在2002年他就以同样的手段作案了。2002年8月17日23点张双立携带斧子等凶器，将28岁的白某骗到朝阳区的北京红华绿苑高尔夫球场会馆规划用地西北侧草丛内，将白某杀死后奸污。在警方问他为什么杀人的时候，张双立一再强调说，我喜欢杀人，杀人后我心里痛快。这是什么逻辑？为了自己心里痛快就可以肆无忌惮地频繁杀人，难道他精神有问题吗？怎么会有如此疯狂的念头和恶行呢？张双立的老乡说，他的木工活一般，不好不坏，干活倒是比较快，工作中没有时间出去干别的事儿，因为要出去玩的话，手中的活肯定干不完了，老板知道就要扣钱了。他和我一样，每月结算工资每次1000块左右，但每月都结不清，到年底才能算清。另一位老乡告诉警方，他平时不太爱说话，但看上去和我们大家没什么区别呀。他的老板则说，张双立每天早上6点多上班，中午12点下班，下午1点上班，晚上6点半左右吧下班。管理应该说还挺严格的，不能随便出工地，除非他偷着跑出去。最终，警方委托的司法精神医学鉴定表示，张双立无精神病，实施违法行为时动机现实，辨认和控制能力存在，评定为具有完全责任能力人。检察官介绍说，张双立是典型的色情杀人狂。色情杀人狂在刑事犯罪中，特别是变态犯罪案件中，是性质最恶劣，手段最残暴，危害最严重， 对公共安全威胁最大和影响极坏的一种特殊性案件。色情杀人狂是一种严重的性心理障碍，既不属于一般的道德败坏，也不属于精神病，未完全丧失辨认和控制自我行为的能力，因此应负完全刑事责任。色情杀人狂连续作案且有一定的行为模式，其行为动机与常态犯罪不同，正常人往往无法理解其动机。拿张双利来说，其作案的心理和手段可称之为变态，但他在其他方面都是正常的。在审讯中，他在回答作案时间时说，一般都在晚上八点以后，行人少，警察少，不易被发现。在回答作案时的衣着时说，为了使对方信任，我晚上出去时都穿得比较干净大方。在回答如何选择受害人时说，中老年妇女比较贪财，由于没有多少姿色，防备心理差，容易上当。这么会选择作案时间和猎取目标，思路这么清晰的变态犯罪嫌疑人，对社会危害极大。据张双利供述，他到北京打工后远离家人，精神生活比较孤寂，与工友们聊得最多的就是男女之间的风流韵事，随之又对那些淫秽的色情书刊音像入迷。医学专家表示，民工长期的性压抑必然导致性冲动，轻微的冲动会导致心理疾病，严重的就会走上强奸犯罪之路。这一问题已经成为了社会问题。张双利杀人案是一起因为观看黄色录像引发的犯罪意图而最终导致变态杀人的恶性案件。这个案件不仅案发地的群众有一定程度上的恐慌，而且其犯罪过程中凸显的一些问题也应该引起有关方面的重视。好，这故事讲完了。小东的个人微信号 657626， 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